在大罗萨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还有严牧师、严师傅，你们大家好。
好，
再次谢谢你们的邀请啊，让我有机会来这里来讲道，非常感恩。好，在我们华人的这个俗语里面啊，有一句话叫做什么？遇见贵人，遇见贵人。那它意思就是指说，当我们碰到某些人的时候，我们的人生际遇会变好，会改变，而且是往好的方向那里去发展的。那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的那个秦朝的时代，有个叫做张良的那个年轻人啊，放下，好，谢谢。哦，好，谢谢。那有个叫做张良的年轻人，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他遇到了一位老人家。那这老人家呢，送他一本叫做《太公兵法》的那个书籍哈。那他在读了之后，他就成为一个很有谋略的人。那他在战场上，他能够调兵遣将，成为一个军师。那他后来呢，还和一个叫做韩信，我们都知道他是谁，还有一个叫做萧何的人哦，他们一起辅助这个刘邦，打败了这个当时的名气很大的这个西楚霸王项羽哦。那后来呢，张良呢，他除了打仗之外，他在和平时代呢，他也能够成为这个君王的好助手，给予很多很有帮助的 advice。像当时刘邦的太太或者当时的皇后啊，这个吕鸠啊，碰到一些困难哦，就向他请教，结果呢，他就教他怎么做，结果呢，他就把一些事情给解决了。这是我们可能听过的故事。那我们就看到说，张良，他是因为在之前他碰到了那位老人家，那他后来的人生际遇就不再一样哦。那我们看到后世的那位诸葛亮，他也是这样子。如果呢他没有遇到刘备这个人，他依旧还是留在他的茅庐里面啊，啊，继续做他的学术研究啊之类的，闭起门来做学术研究，可能 publish 一些 paper。不过无论如何，他所做的没有办法比起他遇到刘备之后他所做的那些大事，能够成为宰相，治理国家，而且呢后来还发表了一篇很著名的那个文章，叫什么《出师表》，我们相信大家都听过。所以遇到一个人，生命作为完全的改变不一样。那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21世纪，那话说呢，有一个人，他生来他是不太会读书的。当他的父母亲看到他的成绩单是满江红的时候，就会对他说，哎呀，儿子啊，你的成绩怎么比不上你的姐姐，比不上你哥哥啊，甚至你看隔壁的小朋友都比你优秀。他的父母亲再怎么劝勉他，告诉他也都没有用，他的成绩还是一样的满江红，没有多大改进。他唯一的一个长处就是他喜欢画画，他很喜欢画画。可是呢，当他画画的时候，在学校画画的时候，课室里面的老师就拿起粉笔来往他脸上就丢过去了，可能不止粉笔，粉笔擦也是往他脸上丢过去了，觉得这个孩子没出息，还告诉他说，画画是没有饭吃的，你呀，还是好好读书算了。那为了他前途，他父母亲呢就把他送到美国这地方来，希望他可以改变。然而呢，他对读书这件事情依旧是兴趣缺缺。那在新环境里面，他面对各样的这个的诱惑、试探等等，还是老样子。看来呢，他的生命呢，他的生活就这样子继续下去了。然而呢，在多年之后，他整个人不一样，改变了。怎么说呢？他开创了他自己的事业， 他在某家这个电影公司里面参与了几部有名的这个动画片的制作，包括《美女与野兽》、《阿拉丁》、《狮子王》还有《花木兰》。啊，这个人呢，他名字叫做刘大伟，甚至有个绰号，人家把他叫什么“刘面包”之类的哈。那为什么这个刘大伟这样子改变呢？原来是他在美国的这个美国老师啊，没有因为他没有努力读书而小看他、看不起他，反而是按着这个他的本质接纳他，那给予他很多很多的鼓励还有支持，那以致呢他能够发挥他的潜能，成一个有成就的人。那这位美术老师呢，我们看到说他还是真的是成了这个刘大伟的贵人啊。那我们看到说这种事情真的是在现在社会里面也是不断的发生，也要包括发生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基督徒也会因着遇见所谓的贵人，我们能够成就某些伟大的事情。那在圣经里面呢，就记载了很多这样子的人，其中的一个呢就是彼得。那今天的这个正道经文里面就记载，当这个渔夫彼得遇见耶稣的时候，会擦出这样子的火花。那当主耶稣在刚开始他施工的时候，他就在加百农的湖边那里呢，呼召了彼得还有安德烈还有约翰雅各他们四个兄弟来跟随他。当时呢，他们这四个人立刻就舍下了渔网渔船一切亲人，就跟随了主耶稣。在马太还有马可福音里面也都记载了这件事情。但是呢，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说，这四位被主所呼召的人，他们跟随了主耶稣没多久之后，好像又回去干他们的老本行，再去当渔夫。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这样子做呢？圣经里面其实没有记载，也许遇到一些挫折吧，也许跟他想象的不一样吧，等等，我们不是很清楚。然而呢，主耶稣这位拣选人的上帝始终是很看重很珍惜他们这几位的，所以呢，就在某一天耶稣亲自来到这个叫做加利利海或者是提比利亚海的格尼撒勒湖，来探访这些离他而去的学生。那当主耶稣找到他们的时候，按照圣经记载是在白天。那这些门徒之前因着生活需要，他们就当夜班，他们晚上出去捕鱼，而现在呢，他们在那里这样子呢清洗渔网。那渔网是渔夫靠着吃饭的工具哦，很重要的，需要好好的保养，得清洗，洗去海藻，填补，修补破洞等等，因为一家的生计就是靠这个东西了。那为了生活，我们需要打拼。那需要知道说，在那个时代，其实当渔夫他们的收入还是挺不错的。那虽然是这样子还是得多方准备。我们看到说，生活逼人没有一样事情是容易的。即使是在一个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我们还是面对压力，我们得好好准备。Nothing is easy。那我们看到说，当耶稣找到其中的门徒彼得之后，他就上了他的船。也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开岸边。那主耶稣呢，就在这船上来做讲道教导。因为这个湖的沿岸，整个环境就好像这个椭圆形的剧场的样子，在那里能够产生一个很好的音效。那主耶稣在船上所讲的道，在岸边的人呢，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的。那当主耶稣讲完道之后，他就对西门彼得这样子说，好，谢谢。那既然他就对西门彼得这样子说，他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们看到说，一开始的时候是主耶稣他主动提议要跟他们去打鱼的，那现在呢，耶稣居然还教导他们该怎么打鱼。那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彼得 和他的这些伙伴们、哥儿们，他们都是有经验的渔夫，他们是很清楚的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可以捉到很多鱼的，而且也应该知道是什么时候去才能够捉到鱼，因为打鱼是他们的专业。而耶稣到底算老几啊？他是个拉比，他是个老师，是的，他很会教导，但是最终他只不过是个木匠。那捕鱼对耶稣来说根本就是所谓的风马牛沾不上边的事情，他根本应该是不清楚的。对于门徒来说，他这个耶稣他连什么时候去捕鱼他都搞不清楚。所以呢，西门彼得他算是很客气很委婉地告诉耶稣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那鱼呢，它是在夜晚整群出动的，就在晚上它也可能捉到很多很多的鱼。彼得特别提到他们忙了一个晚上，在适合捕鱼的时候都没有抓到半条鱼，那你一个木匠居然叫我白天出海去抓鱼，真的是谢谢你好接力，辛苦你了。这很可能是彼得心里面的话。那当上帝所给予的话语跟我们人的经验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人的内心很多时候会起挣扎的，到底要接受上帝的话 的指引呢，还是有所保留。比方说，我知道我所信的这位上帝他是有蛮有能力的，但是我现在是在电脑上碰到困难，是电脑，是先进的科技啊，上帝懂吗？他能够帮得了我吗？那你说什么向上帝寻求帮助，这东西管用吗？那我们信上帝，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但有时我们会觉得说上帝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处境挂钩，他的劝诫他的教导好像没办法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我们的上帝是礼拜天在教会里面的，还有礼拜五在团契小组里面的上帝，跟我在礼拜一到礼拜五的现实生活根本就连不起来的。我们就不知不觉当中把上帝能力限制在某些区块里面，是我们自己去划定了区块的，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去划定了区块的。那就像渔夫把耶稣的能力设定在神学教导还有木匠手艺上，那捕鱼是现实的事情，是玩命的事情，你哪知道耶稣根本就帮不上忙。那电脑还有一切跟现代科技相关的事也是这样子，对很多人来说我们上帝太小太小太小了，以致我们生活没有能力，我们没有办法捕到鱼，也没有好好的来照管我们自己的生活。那跟很多老基督徒比起来，当时的彼得他其实是刚刚认识耶稣，他信主没有多久的，那他对耶稣的认识呢，其实不见得会比你我来的多。老实说，我们也整本圣经别忘了，照理由说彼得他有理由停留在旧有的经验里面，那我肯定你的 suggestion 是不能够 work 的，你的建议是没有用的，听你干嘛。那对彼得来说，耶稣的指示根本就是不符合他所知道的，根本跟他所他的经验完全不配搭。但是我们看到彼得他说了这句话，他说我整夜打鱼我打不到，但是呢我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彼得他还是没有办法全然的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呢他愿意来遵守主耶稣基督的话来做，他就在所指示地理里面下网。彼得他可以不同意耶稣的 suggestion， 但是呢他确实能够顺服，这就是信心了。什么叫就是信心？信心不是按着我们所知道的去做，信心还是按着我们所不知道的去做吗？不是，还是按着神所讲的我们去遵行，这就是信心了。那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比方说我们今天会碰到什么困境呢？在我们生活里面 我们会碰到物价高涨、毒品泛滥，还有现有的教育制度怎么来教导我们孩子，学校里面教导我们孩子一些什么东西，他们东西跟圣经所教导的一样吗？甚至不是，不只是这样子，连我们父母对孩子的那种所谓的监管权也受了影响。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当我们把这些事情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内心是否依旧放不下，没有办法完全交托仰望他？我们内心是不是还是在担心着，甚至跑去寻求别的门路、别的管道来解决问题？又或者是我们已经完全放弃了，我们 give up 了，现实太残酷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我们就让他去吧。然而呢，从今天经历里面，我们看到说，彼得的经历告诉我们说，信心因着神的话可以改变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做法，以致我们可以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有更美好的发展。彼得他放下了他过往的经验，他改用信心来遵行耶稣所提议的啊，结果呢，他们一行人就在这个船上那里就下了网，而且呢圈住许多鱼，这个网呢也险些裂开。他们呢就呼召另外那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当一个经验丰富的渔夫按着一位宗教老师的指示去捕鱼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收获居然是超乎想象的多，连这渔网也险些裂开，一堆鱼在网里面钻动，那每一条鱼都想要跳出来的样子，因为太多太拥挤了，鱼在这个渔网里面感到非常的舒服，非常的不舒服，那连船都要沉下去。那这是个很难想象的一个丰收的场面。耶稣他让彼得学习到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这位拉比，你们所认识的宗教老师也知道怎么样的来捕鱼。在某一所教会的这个行政办公室里面，有位负责会计的这个姐妹同工，她每年在某个时刻都需要把教会的这个全年财务活动状况整理好，以便呈报这个税务局。那我们稍微有一点会计经验的人，我们都知道，那做会计到了这个时候是一件蛮辛苦，是一件苦差，因为在一年里面，这个钱啊来来去去啊，收入又支出等等啊，要做账，要做账，要做这个财务出入平衡，到了这个时刻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呢，这个东西呢是要报给政府的。所以呢，过往几年在这个报税季节的时候啊，这位姐妹她都忙到很晚啊，她需要加班以便把东西啊赶出来，她花了很多时间做这个事情。终于又来到这个报税的时候了。那有个傍晚，就他和一位牧者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当那位牧者知道了他的难处之后，就马上为他祷告，求上帝来帮助这位姐妹，让他呢很快的就能够 balance 这个 spreadsheet， 能够平衡这个整个的财务情况。那过了几天之后，这位负责财务会计的姐妹告诉这位为他祷告的牧者说，哎，牧师，谢谢你为我祷告，当你为我祷告了之后，我很快的就平衡了我们教会的财务表。那件事情呢在我们以前呢是没有发生过的，哎，你也是第一个替我为这件事情祷告的人，那感谢主。那我们看到说，我们也可以在电脑或者是先进科技的工作上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来寻求这个神来帮助我们。那时代在改变， 但是呢，上帝的大能呢，可以说是亘古不变的。耶稣是以前、现在还有将来都会改变的。他现在怎样子来帮助我们，其实是照着他以前怎样子来帮助彼得方式来做的。那面对事情有这样子的美好的转机，对彼得来说，或者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个开香槟庆祝的时候，或者至少来一个所谓的 all you can eat seafood buffet 之类的东西，好好庆祝一下。但是呢，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第八、第九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彼得还有一切的人都很惊讶这一网所打的人。我看他说很多人都感到很惊讶，但是呢，最后却只有彼得俯伏在耶稣的膝盖前，还喊着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这是个来自彼得内心充满敬畏的一个呼声哈，这也是当人看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得到了很大的启发，还有很深的感受的时候，人才能够讲出这样的一句话出来。这不是一句普通的话。首先，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彼得他认识到耶稣是谁，他认识到耶稣的尊贵身份，他看到了耶稣的超自然能力，同时他也看到自己的理性还有自己的智慧是很有限的。就在他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他整个人马上就谦卑下来，他觉得自己很不配，他看到自己的信心是多么的渺小，还有更重要的是，他看到自己是满身的污秽，他觉得自己不配站在这位主的面前，所以呢，他求耶稣远远的离开他。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里面也是记载了先知以赛亚类似的经历。当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看到了主的荣光还有他圣洁之后，他是看到了自己的罪恶还有自己的不圣洁。先知以赛亚他知道，如果按照自己的本相，他根本就没办法站立在这个圣洁的主的面前。那从彼得还有从以赛亚的这个经历里面，我们就学习到一个属灵功课，就是说一个被上帝所大大的使用的人，他必须认识到上帝本性的圣洁尊贵还有他的全能。除此之外，他也看到自己的罪还有软弱不足。那也唯有这样子，在侍奉的时候，当事情有负面果效，没有达到我们想象中的成果的时候，我们不会感到灰心丧志，而是相信有一位更有能力可以帮助我们的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度过一切的困境。那除此之外，当事情顺利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变得自高自大，洋洋得意，以为自己在做了些什么，而是把荣耀，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那有头驴子他在闲着没事干的时候，又可能是吃谷类吃的太多了他就得意忘形起来，他就自言自语的说：“嘿，我的爸爸一定是一匹气质不凡的竞赛马，那至于我呢，不管在奔跑速度或者是气魄方面，都是所谓的父亲是英雄，儿子是好汉的样子。”那隔了一天之后这个女子她也是被迫去做工，她被赶了一段很远的路，她就开始感到疲惫不堪，她就用很沮丧的声音这样子说，她说：“啊，我一定是搞错了，归根究底我的爸爸肯定是一头驴。”那当我们稍微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是蛮不错的，甚至会自以为很了不起。而当我们真正的认清我们自己本相的时候，我们人就谦卑下来，因为我们发现到我们自己终究只不过是一个人。那基督徒他有机会从上帝那里认识到自己是谁。那假如我们以为自己能够做些什么， 的时候，那上帝就没有办法为我们做些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像彼得一样谦卑的俯伏在上帝面前，寻求他，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寻求他的帮助。那当彼得他愿意接受耶稣的指导，也愿意在顺服中认识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他也能够在尾声当中来接受神所给予他的使命。那面对彼得他的那种的激动的那种的情绪，那主耶稣并没有照着这彼得所求的离开他，主耶稣反而是去安慰他，安抚他，接纳他，说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当我们人谦卑的承认自己的罪还有不配的时候，就是上帝使用他的时候，也就是他的生命还有侍奉上攀上属灵高原的开始。那耶稣的这一句从今以后这句话，他表达了他对耶稣这个彼得本相的接纳。无论彼得他过去是怎样子的败坏不配，他的性格里面有什么样子的不足或者瑕疵，还有跟从主如何的不专一等等，这些事情这一切都在主的恩典当中都被涂抹了，成为过去了。那耶稣要在彼得人生册子里面翻开新的一页，耶稣他要委托彼得重大的责任，他要彼得以后去为他传福音，去为上帝的人去得到更多的人，就像他以前撒网捕鱼一样。那从后来的事件里面我们看到说，彼得靠着上帝的大能恩典，他真的成为一个很好的得人的渔夫。他在五旬节那一次，他第一次讲道，他独挑大梁讲道，就像撒网一样，他当场就有3000人悔改信主。当他第二次讲道的时候，又多了几千人信主。我们看到说，彼得的一生是被主耶稣大大的使用，彼得为主耶稣建立了许许多多的教会，也带领很多人信主来归向他。那除了彼得之外，还有保罗，还有其他使徒也被神使用。那上帝在历史上也兴起了许多人来为他的人，从早期的奥古斯丁、马丁路德，还有约翰加尔文、威斯里兄弟等等，一直到近期的这个戴德生，还有葛培理，这些人都被神兴起来服侍他。其实个人的事工是每个基督徒都要去做的。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教会里面的工作传福音，特别是传福音是牧师传道的事，或者是某某执事同工的事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会有一个最佳的渔夫，而这个最佳的渔夫很多时候都是指向别人，而不会想到是我们自己。开个布道会，请个名讲员来分享，这是个不错的建议。但是呢，虽然是这样子，这不能够免除我们每个基督徒所应该尽的责任。我们每个基督徒也是可以为主得人，成为渔夫的。主耶稣他讲过得人如得鱼。那如果我们愿意委身在其中，用诸般的爱心耐心去做的话，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话，我们也必然会有收成的。那一位教会里面的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商人，他算是从商，但是呢他在教会里面他不太有口才，他不太会跟人分享信仰，但是呢他心里面很火热，他常常呢去服侍主，他心里面就想说，我虽然我不会教导，不会为主做见证，但是呢我可以尽我可以做的带人来信主。于是呢他决定每个主日在家里多摆设2个座位，在主日崇拜之后，他就邀请2个人到他家里面去用餐。那就这样子，他用这个方式呢服侍了30多年，他认识了很多人，带领了很多人信主，很多人因着他的诚恳 感动而悔改信主，感谢主。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委身服事所产生的力量。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学习这位弟兄的榜样，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委身去服事为主得人。所以Santa Rosa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出来去购物用餐，或者在这索诺玛一带走走的时候，甚至就在我们住家附近，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会讲中文或者是其他华族方言的人，他们很多其实都还没信主的，他们都是需要福音的。那神把你们放在 Santa Rosa 或者索诺玛这个地方，绝对不会是突然的。神要我们把福音带给他们，为他得人，就像渔夫去得鱼一样。那假如你说，哎，我不懂传福音，福音真理我常常讲的不清不楚，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其实是没问题的。的确不是每个人都受过训练啊，能够把福音真理讲得清清楚楚，但是呢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去和对方做朋友，然后呢邀请他来教会，让他认识教会里面其他的人，也让懂得传福音的人向这位朋友传福音。那弟兄姐妹们，你看到了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长处或者是不足之处，但是呢我们依旧可以为主所用，成为得人如得鱼的渔夫。弟兄姐妹们，你我其实我们很多人，我们大家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可是当我们遇见主耶稣之后，我们接受了他的救恩，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他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不只是这样子，我们呢也成为得人的渔夫，就像彼得一样。当渔夫彼得他遇见耶稣时，彼得面对了和自己的专业经验不一样的一个的教导指示，但是呢他愿意放下自己固有的看法，他认识到上帝是谁，他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还有软弱。当他愿意悔改的时候，他就得到主的悦纳，成为上帝的器皿。我们也是上帝的子民，也但愿我们的生命像彼得一样，当我们认识耶稣碰到耶稣之后，我们不单单是停留在享受救恩的时刻，我们也愿意被他所塑造改变，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为着你的话语的勉励，我们再次向感恩，也求你的话语你的爱临到Santa Rosa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牧者长子们，主啊，使到他们都愿意同心彼此同工，成为为主得人的渔夫。谢谢主，愿神你的大能常常充满这个教会，将祷告感恩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